能孝顺父母的人，天地鬼神也没瞧得起你啊！啊，你去供养天地鬼神，天地鬼神一看你，你是个不孝之子啊！你是人间不孝、不孝顺父母亲的这个孩子，那这个鬼神一定就会问了。哎，你到我这儿来，你来巴结我，大概你对我有什么企图啊？不会保佑你的，你那些供养，鬼神也不接受。啊，所以佛说，不如孝妻二亲呐、啊。你能够孝顺父母啊。其实自己孝顺你自己的父母，二亲最甚也。真正能尽孝，天地鬼神都感动。啊，所以要想是天地鬼神，求天地鬼神保佑，你应该怎么修法呢？孝顺。这又说，这是古人有几句话讲：“子道英年轻白头啊，啊，风光虽好谢杨柳，非敢供养孝有亲。”要劝双亲尽业修，古德教给我们怎么样去尽孝啊？怎么样去修孝道？一定要劝父母念佛求生西方，这才是大孝啊！啊，这是真正的圆满的尽了孝道了啊！如果不劝父母求生西方净土，无论怎么样尽孝，还是亲。释迦牟尼佛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啊！他老人家劝他的父亲，劝他的母亲，通通修西方净土啊！我们在《观无量寿经》里面看到的啊，这个啊。佛不但劝自己的亲人，啊，一切众生的亲属，佛都是劝他们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经云。供养父母功德与供养一生不处菩萨等，这一句话一定要记住。一生不处菩萨，什么菩萨？观音菩萨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生不处菩萨，弥勒菩萨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生不处菩萨，文殊普贤呢，都是一生不处菩萨的。这个话是佛告诉我们的呀、啊。 你能够尽孝心供养父母功德，给供养那些等觉菩萨是相等的，没有两样啊。这个道理有几个人晓得？特别是学佛的同学们，要注意到，我曾经见过一些信众，家庭呢相当的富有，在三宝门中肯修福，出钱出力啊，慷慨大方，可是对父母啊居然不孝啊，对父母居然不孝，给父母的供养非常的微薄啊，非常微薄。甚至比对待一个佣人还不如。啊，这样的学佛了，真是完全颠倒了啊。啊，他在佛门修福，诸位想想，佛能够接受他的供养吗？菩萨能够接受他供养吗？当然不能。那么谁会接受他的供养呢？只有那些妖魔鬼怪呀！啊，假扮佛菩萨骗取他的供养，学佛要从孝亲始，从孝亲开始啊！所以父母恩德这么大，如果你伤害他啊，甚至杀他，这个罪过太重。忤逆罪里面最重的啊，再看第二段，不敬三宝啊，若有众生处佛神学，毁谤三宝，不敬尊经，一当堕于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这个处佛神学，佛是世间福报最大的人，没有人能够杀得了佛。为什么呢？佛有护法神保护着他，出佛神学的事情就是提婆大多的一段功啊。啊，提婆大多也是佛的 堂兄啊，堂弟啊，他对于释迦牟尼佛很嫉妒啊，总是想方设法了去谋害释迦牟尼佛啊，因为佛要是害了啊，不住在世间了，那么他的聪明智慧呀啊，那也是世间低等的啊，他就拿佛这个地位呀、取而代之。处心积虑 想伤害佛陀。那么有一次他是预先埋伏在这个释迦牟尼佛常常要经过的这条道路啊，他在一个高处啊，高处看到佛来了，他在上面呢推了一块大石头啊，想把这个石头来伤害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就金刚神以宝杵啊把这个石头啊拦截了，这个一拦呢，这个石头就打碎了，打碎就破片伤了佛的身体啊，使佛流了一点血，叫触佛身血啊，受了一点小伤。他造这个罪业，提婆达多是生入地狱啊，深深这个地裂开了，他就堕下去了啊，他就掉下去了。这个罪太大太大了。为什么这个触佛身血有这么大的罪过呢？诸位要晓得，佛是人天导师啊，人天眼目，一切众生发生慧命都寄托在佛的身上，求佛来教化。佛在此地代表的是司长啊，你看，第一等罪是杀害父母，第二等罪也是不敬司长啊，老师啊，啊，毁谤三宝。佛不住世了，由住持三宝啊，住持三宝在这个世间代替佛教化众生啊，那就是现在我们所塑造的或者是彩画的佛菩萨形象，这是佛宝啊，佛像是佛宝，经典是法宝，出家人是僧宝啊，这是讲的住持三宝，因为佛法能够代代相传而不至于中断，那就是由于出家人。所以佛是将大法沉传交代给出家的比丘，如果这个世间没有出家比丘了，三宝就中断了啊。那些问呢，纵然没有出家比丘，哎，还有经典吗？还有佛像吗？怎么会三宝就没有了呢？诸位要晓得，岂不闻古人说啊，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虽有经典，如果没有出家人讲解，经典没有办法体会。因为经典里面所说的义趣，特别是了义经啊，大乘了义经，无不是义在言外啊，必须要以有修有证的人他来讲解，才能将经义发明，我们才听了之后啊，才能开悟啊，悟如这个境界啊。所以三宝是一切众生发生慧命之依靠啊，毁谤三宝不但是毁谤自己的发生慧命啊，你自己毁谤自己的发生慧命，那何该啊。因为你的毁谤不敬影响到其他人，也不相信了啊，对于三宝的信心失掉了啊，也在那里毁谤了，这个罪过就大了啊。尤其是在这个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啊，有学问的人，他们在这个世间是属于领导的阶层，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力啊，他们如果要是毁谤三宝不敬三宝，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也不敬不信也毁谤啊，所以这个罪报就太重了啊，他是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啊。诸位要晓得三宝不会怪你的啊，你前面呢杀害父母那是性罪啊，那是堕地狱无间地狱是罪有应得的，这个地方回报三宝，三宝不怪你啊。给谁借罪呢？给一切众生借罪啊，换句话说，你将一切众生得度的机缘把它断掉了啊，一切众生发生慧命啊，你把它障碍住了，这个罪过才堕无间地狱啊，也是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啊。那么再看底下这一段，那么这也是忤逆里面的极重之罪啊，侵是讲侵犯损害隐物啊，侵损是属于盗窃啊，这是属于淫戒。若有众生侵损常住啊，这是特别要记住啊，这个罪容易犯，犯了之后果报不得了，玷污僧尼啊，或伽蓝内，伽蓝就是现在讲的寺院佛堂啊，在这个里面，这是一个清净之地啊，所以在外国这个教堂里面绝对不能住人 啊，这个也有个道，也很有道理啊。啊，外国人说那个教堂里面住的是神呢，人怎么可以跟神住在一起呢？啊，所以教堂里面不能住人的。啊，那么人住的呢，就是传教士们啊，牧师、神父他们有另外住的地方。啊，教堂是绝对不住人。那么我们寺院里面这个大殿啊，佛堂当然这是清净的处所啊，如果在这个地方自行淫欲啊，或杀或害啊，淫跟这个杀害啊往往相连啊。我们今天在这个报纸啊广播里头常常看到奸杀。如是等辈啊，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啊，这一段文里面要跟诸位说明的什么叫常住。常住啊，是讲四方生无之总称啊，意思是说明出家人他生活必需的物品啊，那么这个叫常住啊，常住叫总称啊，所住的房舍啊，衣服、粮食啊，金典、财物啊，现在讲的是就是动产与不动产，全部包括在里面，叫常住。常住呢一共有四种啊，一共有四种。第一种啊叫常住常住啊，常住常住。常住常住啊是什么意思呢？譬如说这个是，这个都是讲的什么，讲的不动产啊，像寺院里面对吧，土地啊，这个寺院啊，我们现在寺庙这些建筑啊，这是永远在这个地方的啊，别人搬不走。除这个之外，从前寺庙里头还有不动产，它有山林，它有田地啊，在那个时候多半是租给农户们去种植啊，寺院呢收租，拿这个租来做稻粮啊，所以这个出家修行人他的生活非常的安定，他有固定的收入啊，那么这些呢就叫做常住常住。第二种呢叫十方常住啊，十方常住啊，这是指一切的供养啊，佛门的供养像这个稻粮是十方出家人人人有份的啊，人人有份的 所以在从前这个出家人如果要到外面去参学啊，他身上什么不要带的，走到任何寺院，到了里面去吃一餐饭，这个寺院不能够拒绝啊。为什么呢？寺院里面稻粮凡是出家人都有份啊，这叫做十方常住。那么虽然是十方常住呢，可是它是属于这一个寺院的。哎，比如说嘛，他这个寺院今年收租了，收了多少稻米，这个稻米是属于这个寺院的。啊，十方僧众可以到这来，你到这来的时候，你一桶可以吃，你不能带走。啊，你再吃没问题。啊，你不能说这有我一份，我可以分一半，我带走，这个不许可。啊，你在这住几天，吃几天，这个没有关系。啊，这叫十方常住，啊，是一些施主供养出家修行人的。那么这个两种呢，我们叫僧祇物，啊，就是。出家人他们所有的啊，一切出家人所有的。第三呢，叫现前常住啊。现前常住呢，就是只限于这一个寺院出家人用的，别的地方出家人呢他享受不到啊，这个叫现前常住啊。譬如我们今天有许多这个居士们供养啊，所以供养的呢，供养这一个寺院的大众啊。那么这个寺院里面的大众是人人都有份。啊，这是现前啊，就是一个寺院，不同于十方。第四种叫十方现前，什么叫十方现前呢？出家人往生过世了，他所遗留下来的物品啊。当然出家人东西不多，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就三衣一钵啊，他这个一钵他不能带走 啊，这个一钵啊，就是他所有的这些所用的这些财物，在没有经过戒魔之前，这叫十方现前啊。为什么呢？就十方僧人人都有份，都可以分的啊。但是他东西很有限啊，比如说只有三衣一钵，只有这么四件东西，这四件东西在原则上讲十方僧人人有份啊。这个时候叫十方现前啊。那么做了戒魔之后，戒魔就是开会啊，开会，会议结束之后，这个东西谁缺少什么啊？我们这个给他，大家同意了，那没话说了啊，那就变成现前常住了，就不是十方现前了啊。那么由此可知，常住屋啊，就是指这个寺院里面动产不动产。所有的财物啊，乃至于一草一木，虽然很小， 你不能够侵犯它，不能够损坏它。啊，你要是侵犯损坏，啊，你把它夺取了，这个最大了。啊，这个罪呀，给诸位说叫不通忏悔，没办法忏悔。啊，譬如说，我们侵占某一个人的东西，啊，像这个强盗，我抢劫一家人，啊，把他的财物啊夺去了，抢走了，他这个罪呀，只对一个人。啊，将来还债呢，也只还一个人，这个罪过不大了。那么我们再要